教好，虽然见不到你们，我特别高兴我们可以一起聆听神的话语。所以我希望大家已经还开着圣经，然后特别感谢柳叔叔给我们读这么长的一段经文。那么下面我带领大家做个祷告，好不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慈爱的耶和华，我们真的太感谢你，我们不配做你的子民。那么主啊，求你用接下来半个小时的时间，借着圣灵来喂养我们，通过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让我们确实在今后的日子可以重新得力。以上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很可惜，许多教会错过旧约经文美好的启示，要么是忽略旧约，完全忽略旧约的经文，因为觉得内容和日常生活就是不相干；要么是不是忽略，而是滥用旧约的经文，也就是说把它变成一种以人为中心道德主义。感谢主，我们最近一个月有多么美好的机会可以一起聆听以赛亚书，然后我很感恩听到很多不同的弟兄姐妹跟我所分享的，他们自己像刚才有叔叔张阿姨所讲的，就是自己有得着，就是对旧约有重新燃起的关注。那么前两周我给大家介绍两个虚构的人物，也就是我们思考以赛亚的经文如何应用在两个人的身上，一个是小姨，另一个是彼得。那么小姨你记得吗？小姨是因为疫情所带来的困境感到非常惧怕，他很清楚他现在被下岗的可能性确实很大，并且他也意识到现在在这个环境下找新的工作不是很容易。彼得呢？彼得是因为当地政府对他教会所带来的迫害确实感到很害怕，他害怕的是他信仰所引起的后果很有可能会给他全家带来影响，不只是他自己，也把很多麻烦临到他家人，包括非信徒的亲戚朋友，他很担心。那么不管是小姨还是彼得，其实局面所带来的困境后果只是惧怕的一方面，他们同时当他们最软弱的时候，他们心中流出一种恐惧感，另一种恐惧感，也就是说他们一直怀疑，就是开始觉得对神自己质疑，情况已经变得如此糟糕，神你是否抛弃了我？那么最近一个月查以赛亚书，我希望你们会同意先知给我们所讲的真理是不是对这两位的确是对症下药。一方面是因为经文所提示的关于耶和华的品性是不变的，另外呢，由于救赎计划已经很多方面被应验了，作为基督徒小姨和彼得其实他们比原先读者相比更可以确信重新得力。那么其实不管查旧约哪一段经文，我们应该可以从中有如此的得着。最近几次我提过查旧约两个很关键的原则，其实大纲最下面我希望你可以看到三个原则：永不变的神、圣经发展的故事、永不变的神发展的故事。那么今天随着继续运用这两个原则的同时，我也希望给大家介绍另一个原则，第三个原则是什么？ 也就是作者的目的。也就是说，圣经的作者有他写作教牧性的目的。以赛亚书40-55章，作者教牧性的目的看来非常明朗。从一开始，我们多次被提醒，以赛亚的原先读者，他们需要的安慰，好像他们跟小姨和彼得的情况比较像，反正不是一样，但是他们同样容易质疑神。40章的结尾，不知道你记得没有这句话，他们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我的案件被我的神忽略了。那么被掳到超级大国的首都，在如此的情况下感到困倦的时候，神的子民容易随波逐流，也就是投靠列国所投靠的人造的虚空的偶像，那些摇摇摆摆的雕像。那么刚才没有足够的时间从头到尾的读今天整段经文，但从最后几句话我们可以看出背后的问题是不变的。其实44章21-23节，我希望我们现在翻到44章，就是结尾，44章21-23节其实作为挺恰当的结语。我读一下第21节好不好，44章21节，雅各和以色列啊，要纪念这些话，因为你是我的仆人，我造了你是要你做我的仆人。以色列啊，你必不会被我忘记。背后的问题是什么？你说呢？神是否抛弃了我？他是否忘记了我们？今天我们查的段落挺长的，先知具体如何展开他的论点，其实不同圣经的学者有不同的意见，但关键的问题，关键的信息，大家都比较一致。神必做一件新的事，神必做一件新的事。我接着读好不好？22-23节，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密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为我救赎了你。主天啊，你们要欢呼，因为耶和华做成了这事。地的深处啊，你们要呐喊；群山啊，你们要发声欢呼。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啊，你们都当这样，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他要借着以色列使自己得荣耀。即使作为神的仆人，以色列失败了，耶和华必实行一件新的事，他必实行救赎。耶和华绝不忘记他的子民，他必借着以色列使自己得荣耀。耶和华说他做成了。正因为这是如此确定，作者描述好像这件事情已经发生过。那么在大程度上，42章18节一直到44章23节继续探索前两周我们已经开始思考的一些话题。我们还在法庭里，耶和华依然像一个律师，就是十分激动地呈现他的证据，一边揭露出列国的偶像，一边彰显出他自己是独一无二的神。那么今天的大段落让我们更加理解为什么神的子民值得继续等候神的救赎。即使以色列面对神的审判，这并不意味着神抛弃了他们，神绝不忘记他们，他必做一件新的事，把荣耀带给自己。那么今天当然没有时间查考每一段经文每一小段，但我希望最起码讲到以后我们可以再次读，然后更清晰地看出为什么这一段能使我们得安慰， 重新得力。我希望大家愿意留心听，我们将要快速的翻阅整个大段，翻来翻去，所以不要睡觉好不好？我们要翻来翻去。我们先看第一点，大纲上的第一点，因为神的仆人失败了，神当然实行审判。上周我读了42章18节到19节，我们翻到42章的后半部分。42章18、19节，以色列怎么样呢？你还记得吗？本来神的仆人要开瞎子的眼睛，你知道吗？他们作为神的仆人要开瞎子的眼睛，但以色列同样是瞎子的。他们本来要领被囚的出牢狱，但他们怎么样呢？你看第22节，以色列失败了，他们同样瞎眼，他们同样被奴役。那很有意思，神如何描述列国呢？反倒43章8节，他们有眼，你看到吗？他们有眼却看不见，他们有耳却听不到。我这接着读到44章，神描述制造偶像者的愚蠢，这些人怎么样呢？我给大家读44章18节，他们也就是拜偶像的人，他们并不知道也不明白，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睛，使他们不能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使他们不能明白。以色列本来应该跟列国与众不同，但他们同样瞎眼，他们同样被奴役。那其实我们值得花一点时间来探索拜偶像不可思议的行为，听听他们可笑的思维的过程。啊，这棵树，这棵树一举两得，就是我们一边可以用来做燃料，可以生火取暖，可以烧烤，但与此同时，我也可以用另外一半木头，我可以造了一个神，我可以向他夫妇叩拜，我可以这样祷告说，啊，你是我的神明，求你拯救我。别忘了他们瞎眼，所以他们无法辨别出如此的思路多么的愚蠢。神的话很清楚，愚蠢其实只是一方面。下一句，你看第19节，44章19节，这样的行为是可悲的，是可憎的。反正回到43章21节，本来神的子民要敬拜他，然而22节，他们并没有呼求耶和华，他们竟厌烦了他。这23、24节，他们没有用敬拜满足神，反而使他因他们的罪而受累，因他们的罪孽而厌烦。正因如此，神的审判是理所当然的，是不是？你说呢？我读一下27到28节，43章27。你的祖先犯了罪，你的代表背叛了我，所以我要辱没圣所里的领袖，使雅各遭受毁灭，使以色列被凌辱。或者回到经文的开头，42章的后半部分，所应许的土地被毁灭了，这是多么糟糕！原因是什么呢？这是神所做的。第24节。42章24节，谁把雅各交出来给掠夺者呢？谁把以色列交给抢窃的呢？岂不是耶和华，就是我们得罪的那位吗？作为神的仆人，他们失败了，以色列你们失败了，所以当然神必实行审判。 那么福音之家听到这样，听到神的审判，到底如何可以给远线读者带来安慰呢？怎么听到这样让他们重新得力呢？答案就在于圣经中最最美好的一个词之一。什么词？但是今天的主题经文是圣经很有名的其中的一个但是，其实他用的是然而，但是 一样的词。以弗所书二章四节，我们与别人一样生来都是可怒的儿女，但是神满有怜悯。但是今天这一段呢，不知道读的时候，如果你在家就是提前从四十二章十八节一直到四十四章二十，你注意到没有两个特别重要的但是。四十三章第一节就是前面说神把猛烈的怒气倾倒他的身上，但是雅各啊，或者四十四章的开头也有，神使雅各遭受毁灭，使以色列被凌辱，但是现在，无论是今天知道这件事情将要发生，还是这件事情正在发生，对于原先读者被掳在异国他乡，的确是非常痛苦。然而借着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他们可以知道有一个但是。弟兄姐妹，在新约时代，我们仍然活在被掳咒诅的一个世界，对不对？但是这个词，我们更加可以体会这个但是，对不对？这个词带来多大的祝福。所以无论是小姨彼得还是你我，每天早上我们是不是要再次提醒自己福音中的但是。我们到了大纲的后半部分，以色列失败了，神当然实行审判，但神必做一件新的事，把荣耀归给自己。据我所知，今天大段落最中心的经文就在于四十三章十八十九节。不知道为什么新译本把一个标题放在里面，反正四十三章十八十九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如果你一个人在，你可以听到我的声音，但是你可以想到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读，好不好？四十三章十八十九节，你们不要怀念先前的事，也不要思念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的事，现在它要发生了，难道你们还不知道吗？我要在旷野开一条道路，在荒地开挖江河。特别奇妙，神愿意再次施恩拯救。我特别建议大家这几天花时间默想四十三章和四十四章的开头，也就是四十三章一到七节，四十四章一到八节，共同点很多。这两段非常美好的经文都充满出埃及的画面。那么其实很像两周前刚才刘叔叔张毅所说的那段经文，四十一章最中间的经文，都一样强调以色列不要惧怕，原因是一样的。你记得没有那个原因？为什么以色列不要惧怕？原因是因为我是我，耶和华说我是我，你是你。我是耶和华，我是以色列的圣者，我是以色列的救赎主，我是万军之耶和华，我是首先的，末后的，我是创造者，我是磐石，并且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我是独一无二的， 我也是立约的神，所以以色列，我和你有特别的关系。我是我，你是你，以色列，你是我所拣选的，我创造了你，像陶匠手里的泥，我塑造了你，我按着你的名呼召了你。我来读一下43:3-5，43:3，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拯救者，我使埃及做你的属价，使古实和示巴做你的替身，因为你在我眼中非常宝贵和贵重，所以我爱你，我使别人做你的替身，同别的民族交换你的性命，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在神的眼里，以色列多么宝贵，甚至他愿意用别的民族做他们的替身，交换他们的生命，当然不要惧怕。你们有多大的祝福，以色列，你可以说我属耶和华，他爱我。讲到的时候，我常常考虑我们老家的花特别孟福，院子里很多很多花，他们我当时感觉是世界上最孟福的花。什么意思？就是由于我妈妈做园丁，每天早晨她到外面留心去照顾，每当我和哥哥到院子里去踢球的时候，妈妈随时准备挺身而出去保护她宝贵的花。她特别喜欢花，并且他特别在意别人对他花园的看法。花在我妈妈的眼中，花在我妈妈的心中，多么的宝贵。那神的子民在神的眼里更不用说了，多么的宝贵。以色列面对审判，这是理所当然的，但神说不要误解，我绝不忘记你，你是我宝贵的子民，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保守你，我不能不实行拯救，我必做一件新的事。其实主要不是为了你们的益处，而是为了我自己，神是这样说。其实前两次我们已经开始思考这个话题，以色列是神为自己的荣耀而创造的。那么无论是最近查约翰福音在我们的小组，还是圣经总览，其实我们都一样，最近都被提醒，神的救赎最最主要的原因不是我们的益处，而是为了神的荣耀，借着他施恩拯救奇妙的作为，彰显出独一无二的神，彰显出他荣耀的品性。那么原先读者能确信神绝不忘记他，毕竟以色列是为了耶和华的荣耀而创造的。别忘了，我们在法庭里，神通过他救赎的作为来作证，神的子民要作为见证人。看一下43:8-9，我们已经核查过，列国的证据，拜偶像的见证人，多用途的木头，一边保暖一边塑造无能的雕像。那么像一个律师耶和华，他已经把他们的行为揭露出来，现在呢，他要呈现他自己的证据。让我们核查一下，我来读一下43:10。耶和华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人，我所拣选的仆人，为要使你们知道并且相信我，又明白我就是那位，在我以前没有神被造出来，在我以后也必没有。 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也没有拯救者。我曾预告，我曾拯救，我曾说给你们听，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的神。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人，我就是神。自头一天以来，我就是那位，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的手。我要行事，谁能拦阻呢？下一章七到八节，神同样作证，说明他提前宣告以色列必定被救赎。那么借着应验预言，神最后一锤定音证明，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那么即使作为神的仆人，以色列失败了，以色列同样下言耶和华必实行审判，但耶和华特别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他绝不忘记他宝贵的子民，他必做一件新的事，新的出埃及，神必借着以色列使自己的荣耀。43章14节，神保证他必使他们从巴比伦的锁链中被释放出来。但通过今天这一章，原先读者已经很清楚，其实主要问题不是巴比伦，他们何等需要神做一件新的事使他们被释放出来，不是从超级大国的锁链中，而是从罪恶的捆绑。感谢主，感谢主，他必实行拯救，他绝不忘记他的子民。朋友们，咱们不要错过今天这一段两句特别美好的经文。43章，如果你们写笔记，你们可以写43章25节和44章22节。我读一下，43章25节，以后你们可以自己看44章22节。43章25节，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再纪念你的罪。我知道今天观众有一些非信徒朋友，也就是你们正在探索基督信仰，我们特别高兴你们跟我们在一起查经。那么我想提一个问题，你现在最惧怕的是什么？是病毒吗？是失业吗？是死亡吗？我实在的告诉你，按照今天包括很多别的经文，圣经说得很清楚，将来一天人人都必聚合起来，集合起来，所有的人必站起来面对神公义的审判。在那时候，所有依靠人造的必惧怕，都一同蒙羞。但朋友，我特别奇妙，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你现在也可以仰赖神所实行的救赎。只要你愿意，你也可以自称我属于耶和华。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做，我特别希望你跟你的基督徒朋友们来问问。但弟兄姐妹呢，跟原先读者相比，我们确实何等蒙福，是不是？我们活在另一个时期，神所承诺的救赎已经被实现了。像之前唱的歌，何等奇妙，何等美好，我救主如此爱我。但坦白的说，有时候我们并没有感觉，我们没有感觉我们多么的蒙福。我们还在等耶稣的再来，还每天面对这咒诅的世界，很难。 有时候心中的惧怕也使我们开始质疑，我们情况变得如此糟糕，神是否抛弃了我？福音之家，今天这一段是不是对症下药？但咱们不要去药店开药，但忘了吃药。所以用最后几分钟，让我们再次翻到最后一段，好不好？也就是44章21到23节，然后我们开始思考一些适当的回应。我说开始，当然现在时间不够了。刚开始读的时候，有没有人注意三个动词，三个命令？纪念、归向神、欢呼。第一是在第21节，纪念。这不是一次听的真理。其实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今天所听的很多听过很多遍，但是我们是不是需要常常互相提醒？小一、彼得、你我，我们都需要不断的彼此提醒。作为基督徒，我们真是太蒙福，我们确实配得面对审判，但是神的救赎，我们太感谢神，我们属于耶和华，作为他宝贵的子民，我们不需要惧怕，我们绝不会被他忘记。他不仅愿意用别的民族来交换，他甚至愿意用他自己的独生子作为我们的替身，太感谢神。纪念，第22节，归向神，归向神。咱们是不是要反省自己，自我反省？其实用44章20节的语言，我们的心有没有被迷惑了，使我们偏离正道？在生命中某一些方面，我们是否把安全感建立在人造的事上？弟兄姐妹，在神的眼里，如此的拜偶像，如此的行为是可憎的，唯独他配得一切的赞美，一切的敬拜。再说我们当归向神，因为他救赎了我们，我们属于他。最后第23节，我们要欢呼，用诗歌庆祝过去耶稣基督已经所实现的，欢呼耶和华救赎了我们，为的是借着教会使自己得荣耀。那么上周我提到球迷如何一起唱歌，是不是他们如何为球员加油？团结就是力量。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应当更不用说欢呼？球迷不知道他们的球队能不能胜利，但我们已经知道罪被涂抹掉，我们已经知道罪得赦免所带来的喜乐。那么我们现在将要唱什么呢？不惧命运，我知道我已得赦免，未来明确，暑假已被偿还，多奇妙，多神圣，我欢唱，全属我。弟兄姐妹，我们确实不应惧怕，耶和华绝不忘记你。如果你准备要回国，耶和华绝不忘记你。如果你已经在国内有各种各样的，他绝不忘记你。作为他宝贵的子民，耶和华是你的神。作为他宝贵的子民，你是他为自己的荣耀而创造的。感谢主，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得力？我们低头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真的不配作为你的子民，感谢你让我们外邦人也可以归属你，我们可以把你成为我们的主，我们的耶和华。主啊，谢谢你通过你所实现的新的出埃及涂抹我们的过犯，谢谢你不再纪念我们的罪，谢谢你。那么带领我们下面的分享，也帮助我们在今后日子的默想继续 越来越在你里面有得着，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力。以上祷告奉主名求，阿门。